第五十篇，与在人水平上的神来往。在本篇信息中，我们要来看创世纪第十八章。这一章含有亚伯拉罕对神亲密经历的记载。我们如果将11到24章所记载亚伯拉罕对神的经历做一个概括性的观察，我们会看见他的经历分四大段。首先，他住在加勒底的鬼魔之地，他蒙了神的呼召，突然之间令他大吃一惊，荣耀的神向他显现，那个是他对神经历的开始。他第二段的经历是在12到14章，亚伯拉罕为着他的生存，他经历凭着相信神而活，他已经蒙了神呼召来达成神的神圣目的，但是他身为一个人活在地上，他必须有食物保护以及维持他生存所需要的一切。他在新的地方做客，他没有自己的产业，因此神训练他运用神所注入到他里面的信心，为着他的生存的需要信靠神。接着在15到17章就是第三段，神训练他，使他认识恩典来达成神的目的。在这里，亚伯拉罕学习不凭着他自己或依靠他自己做什么，乃是凭着并同着神做一切。虽然神需要他，但是神不需要他的天然任何的东西。亚伯拉罕一切所有的、所是的，并他所能的，都完全被神所弃绝。在弃绝这件事情上，神至少花了15年的时间来训练亚伯拉罕。但是因为亚伯拉罕做的不合适，所以有13年之久，神向他隐藏了。亚伯拉罕受到训练管教，并且非常蒙神的恩宠，但是他没有行在神面前，反而他行在他的妻子面前。他的妻子向他提议用肉体来产生后裔，以达成神的目的。亚伯拉罕盼望他的后裔以实玛利能够达成神的目的，但是神似乎说，不，我一点都不称许以实玛利，因为他是你肉体奴隶的结果，是你天然作为的产品，我弃绝他，你也不可以保留他。亚伯兰，你必须要知道，你天然所能做的对我没有任何意义，甚至是一种侮辱。我只需要你，我不需要你的天然才能和力量。我不需要你的罗德、以利谢、夏甲或你的任何东西。你必须行在我面前，不凭着自己或依靠自己做什么。你必须凭着我神圣的全丰全足的供应得着滋养，这样你才能够产生一些东西，不但是为着我，并且是出于我。我只悦纳并称许出于我自己的东西。没有你，我不会产生以撒。我要借着你产生以撒，但不是出于你天然的属事。你只是我的管道，你不是那个源头。你如果认为你自己是个源头，你就是侮辱我，因为我是那独一全丰全足的源头。你已经认识我是至高的神，天地的主。现在你必须认识我是以利沙代，是全丰全足的大能者。你要留在我这样的全丰全足的供应下，这就是行在我面前的路。当亚伯拉罕学会认识恩典以达成神的目的的时候，神就在他的名字和性情上改变了他。神借着给亚伯拉罕行割礼，改变了他的构成。亚伯兰了结了，亚伯拉罕 产生了。这是亚伯拉罕对神经历的第三大段。之后，亚伯拉罕立刻被引进荣耀的段落，活在与神的交通里。亚伯拉罕已经蒙召，已经学会为着他的生存，凭着相信神而活，并且已经认识恩典，以达成神的目的。现在他被带进与神不断的交通里。他的第四段经历在创世纪第18章到24章。在这七章里面所启示的每一件事，都是亚伯拉罕与神亲密交通的一面。在这第四段的交通里，神以非常不同的方式，以一个平常的人来到。当亚伯拉罕大热天坐在他的帐篷的门口，他看见三个平常的人走来。创世纪十八章第二节，人这个字翻译为平常的人。神以这样的形态向亚伯拉罕显现。起先亚伯拉罕不知道这些人中有一位是主，是耶和华，另外两位是天使。神显现为荣耀的神，至高的神，以利沙代，以及平常的人。那么在这些形态中，你喜欢哪一种呢？你喜欢神向你显现为荣耀的神吗？我想他若是这样向你显现，你大概会被吓住。你喜欢他以至高的神身份临到你吗？倘若美国总统到我这里来，说我是至高的美国总统，来访问一个小人物，那么我会感到局促不安。但是他若以一个和我一样的平民身份来到我这里，那我就会说，先生你好，请进来歇息歇息，吃点东西，喝点水。他若是这样的来临，到后来才显示他是总统，我就能够与他有一段美好的时光。在神这四种显现的方式里，我更喜欢他以平常人的形态临到我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都需要经历我们的神到这样的程度。在我们经历的开始，我们觉得他是荣耀的神，但我们越经历他，越察觉他是以人的形态来临，就和我们一样。假如神不是采取这样的形态来临到亚伯拉罕，亚伯拉罕怎么能够称神为朋友呢？创世纪第十八章启示，亚伯拉罕和神彼此谈话，像朋友一样。亚伯拉罕对神说：“我主，我落在你眼前蒙恩，求你不要离开仆人往前去，容我拿一点水来，你们洗洗脚，在树下歇息歇息。”亚伯拉罕预备水给神洗脚，神就在亚伯拉罕帐篷前的树下歇息。很少的基督徒想到神会以平常人的形态来临，在树荫下歇息，并用人所预备的水洗脚。你想，哪一种的情况会叫神更愉快呢？是叫他坐在宝座上要求我们向他匍匐敬拜呢？还是叫他坐在树下洗脚呢？主耶稣的脚在西门家中被那女人用眼泪所洗之前，神的脚就在亚伯拉罕的帐篷前被洗过了。当耶稣在西门脚中洗脚并受膏的时候，犹太教的祭司们正在殿里敬拜神。请问当时神在哪里呢？是在耶路撒冷的殿里呢，还是在西门的家中呢？当然是在西门的家中。那么照样，在创世纪十八章，神在哪里呢？是坐在宝座上等候亚伯拉罕敬拜呢，还是坐在亚伯拉罕帐篷前的树下接受洗脚呢？这是何等的奇妙！神竟然以平常人的形态，在亚伯拉罕的帐篷前接受洗脚。 我请问你，在你的经历中，你的神在哪里？他是坐在天上的宝座上呢，还是在你的帐篷前接受洗脚呢？你是喜欢你的神坐在宝座上，等候你向他说“圣哉，圣哉，圣哉”呢？还是喜欢他坐在你的帐篷的门口？神在亚伯拉罕的水平上，并以人的形态临到了他。神既然是这样来临，他就能够和亚伯拉罕成为朋友。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里，没有敬拜和畏惧，只有甜美的、亲密的交通。何等的奇妙！我想请问你，今天你的神是谁？他仅仅是荣耀的神、至高的神、天地的主以利沙代呢？还是他在平常人的形态里引导你呢？我不是说在创世纪第十八章神是平常的人，神只是在平常人的形态里。在创世纪十八章向亚伯拉罕显现的三个人中，有一位是耶和华神。第十三节提到主，在希伯来文里，这里的主就是耶和华。以人的形态临到亚伯拉罕的，乃是耶和华神。多年前我读创世纪十八章，我感到很困惑。在这一章，亚伯拉罕确实看见了主，但是在新约里说，从来没有人看见神。亚伯拉罕不是看见在神圣形态里的神，他乃是看见在人形态里的神。神是以人的形态向亚伯拉罕显现。主耶稣在地上的时候也是一样。人不是看见在神圣形态里的神，人乃是看见在那人耶稣里的神。首先，神在他神圣的荣耀里向亚伯拉罕显现，然后神在至高的地位上，并以以利沙代，就是全丰全足大能者的身份来临。最后，神以人的形态来临。亚伯拉罕不是看见神的形态，他乃是看见人的形态。亚伯拉罕看见三个平常的人，起初他并没有察觉其中一位就是耶和华。神喜欢这样的向我们显现，他不是以神的形态来临，乃是以人的形态来临，并没有宣告他就是耶和华神。神和亚伯拉罕谈话，好像一个人和另一个人谈话一样。忽然，他向亚伯拉罕问：“你妻子撒拉在哪里呢？”这也许是亚伯拉罕吃了一惊。他也许想：“这个人认识我的妻子啊，他怎么会认识呢？他不是一个陌生人吗？”然后主说：“在生命的时候，我必要回到你这里。”亚伯拉罕也许会说：“你是谁？你必定是那将以撒出生应许赐给我的以利沙代。”亚伯拉罕对这件事也许还不确定，直到神说：“你的妻子撒拉必生一个儿子。”撒拉听见这话就暗笑。当时没有人知道撒拉心里暗笑，但是主说：“撒拉，你为什么暗笑？说我已经老了，果真能生养吗？”这时候主就清楚地向亚伯拉罕揭示他是耶和华神，说：“耶和华岂有太奇妙的事吗？”当撒拉否认他笑的时候，主说：“不然，你实在笑了。”这指明他是无所不知的神，知道一切，连人心里的事都知道。这时候亚伯拉罕才知道，这人就是全能的耶和华，就是以利沙代。照样，耶稣的门徒也是逐渐的认识，那人耶稣就是神。 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我们都需要这样的来经历神。我们不该把与神相会当作宗教形式来遵行，说现在是敬拜神的时间，所以我们必须打扮梳头，恭恭敬敬地走进教堂，在那里与神同在。我们如果是采取这种做法，神也许不会向我们显现。许多时候乃是当我们坐在了帐篷的门口，神临到了我们。我们没有预备要敬拜神，不过是看见有人走近我们，我们就请他停留片刻。到末了，我们得知这一切，并且知道这一位竟然是神。我要问你，你没有这样的经历吗？按着宗教，神是在礼拜堂里会见人，但神常常以十分平常的方式会见我们。这种方式，就宗教而论，反而是很特别的。我非常喜欢神以平常人的形态，在亚伯拉罕的帐篷的门口向他显现。我想请问你，你是在亚伯拉罕四段经历中的哪一段呢？你经历神是荣耀的神，至高的神，天地的主，以利沙代，还是在平常人形态里的一位呢？你有没有过与在人水平上的神活在与他亲密的交通里呢？神没有带着他神圣的荣耀，也没有在他崇高的地位上临到我们，却是一个平常人的形态临到我们，这是何等的甜美！亚伯拉罕与神交通开始于他受割礼并被了结之后，他不但已经蒙召，学会为他的生存，凭着相信神而活，并且学会弃绝、否认他天然的力量，事事信靠神，以达成神的目的。他成了这样的人之后，就开始活在与神的交通里。他是在受过割礼的光景里，得着神来访问他。他也是身为受过割礼的人，与访问他的神有亲密的交通。他不需要去神那里，乃是神来访问他。今天宗教总是吩咐人去神那里，但是在创世纪第十八章启示，乃是神来访问过受过割礼的人。受过割礼的人不需要到圣殿或教堂里，他的帐篷成了神的帐幕，在那里，神享受受割礼者所供应的水和食物。乃是在我们的肉体里受割礼，我们天然的人被了结之后，神才来访问我们，我们才在与他亲密的交通里供应他水和食物，使他畅快并满足，而我们也满足与他的谈话。在创世纪第十八章里，亚伯拉罕和神的谈话，好像两个朋友之间的谈话。这一件事发生在希伯伦曼利的橡树旁，就是亚伯拉罕照着神的喜悦所住的地方。希伯伦这个名字，在希伯来文的意思是交通、来往，乃是在这个交通和来往的地方，神才像朋友一样的访问亚伯拉罕。亚伯拉罕也像欢迎朋友一样欢迎神，预备水给他洗脚，使他畅快，并给他吃了一个丰富的一餐，使他满足。亚伯拉罕行了这一切，乃是在橡树荫下的帐篷门口，在与他朋友亲密的交通里，而不是在祭司或牧师的带领下，在教堂或圣堂中对神的宗教敬拜里。亚伯拉罕在大热天坐在帐篷门口纳凉的时候，神和两个天使向他显现。他看见他们走近，便跑去迎接他们，请他们留下。他预备了水给他们洗脚，并且用三个在炭火上烤成的细面饼，一只又嫩又好的牛肚、奶油和奶，这么丰富的一餐款待了他们。在古时候，三细亚等于一依法。照着撒母耳记上一章 二十四节和四世纪六章十九节，一餐的正常分量是一依法洗面。为什么创世纪十八章六节和马太福音十三章三十三节一样，提到三个细亚而不提一依法呢？这是因为在创世纪十八章和马太福音十三章，三细亚的细面都是表征在人性里复活的基督。这样一位基督就是烤成饼的细面，给神和人做食物。亚伯拉罕也预备了一只嫩的牛犊，这牛犊和路加福音十五章二十三节给浪子吃的肥牛犊一样，也是基督的表征。亚伯拉罕又用奶油和奶款待神和天使。神早在以色列子民之前就喝了美帝的奶、饼、牛犊、奶油和奶，都象征包罗万有之基督的丰富，做了神和人的满足。圣经虽然没有说亚伯拉罕把这一餐当作祭物给神摆上，但实际上他就是这样做。许多年之后，以色列人每年去过节，他们将美丽的出产，就是将植物或动物生命出产献给神。原则上，亚伯拉罕在创世纪第十八章也是做同样的事。每当我们与神享受一段美好的时光，与神有亲密的交通，那时神不但将基督供应我们，我们也将基督献给神，将基督的丰富献给神，做他的享受。亚伯拉罕享受与神这样甜美的交通，那时他就从神领受关于以撒的出生和索多玛毁灭的启示。这些乃是两件基本的事，神要为着这些事一直对付我们。以撒的出生与基督有关，索多玛的毁灭与神对罪的审判有关。以撒必须来，索多玛必须去，这意思是基督必须进来，罪必须出去。今天神不仅在成就他的计划，以达成他的目的，并且他这个万人之上的主也在审判罪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这个原则也应用在我们生活的每一面，在我们的婚姻生活、家庭生活、个人生活和教会生活都是一样。神所关心的乃是借着我们生出基督，并且他要审判一切罪恶的事物。神要在我们的家庭生活、职业生活，甚至个人的生活和教会生活生出基督，并且他要审判索多玛。我们从神已经领受以及将要领受的一切启示，多半是与这两项有关。你若想想你自己的经历，你就会发现是这样。每当你与神交通，从他领受启示，这启示总是在积极一面与基督有关，在消极一面与罪有关。在积极一面，我们更多看见了基督，就说我看见了基督一些新的事物，我真是恨恶罪，并且恨恶自己没有凭他而活。这就是关于以撒的出生，在我们生活中把基督生出来的启示。但在消极的一面，我们看见自己的罪，我们就向主说：主啊，求你赦免我，在我的里面还有这么多的自私、嫉妒和恼恨，我有这么多的失败、堕落和缺陷，甚至活在罪中。主啊，我审判这些事物，我要他们被除灭。在原则上，这就是神审判并毁灭索多玛，除去罪恶。今天在我们的教会生活中，在我们的个人生活中，必须带进基督，并审判罪，除灭索多玛。那么基督怎样才能生出呢？ 第一，有应许。在创世纪17章19到21节，向亚伯拉罕所立关于以撒出生的应许，在18章10节得着了坚立。神不仅应许亚伯拉罕要借撒拉生以撒，并且在全本圣经，尤其是在新约，也有关于基督丰富的应许。我们得着应许，就是基督要做我们的生命、我们的供应和我们的一切。新约关于基督的应许何其的多，这一些应许都借着神恩典的眷临得着成就。以撒的出生是在生命的时候，约定的时候。基督总是在生命的时候在我们里面扩增，并借着我们生出。我们需要多有这种生命的时候。我愿意我每一天都有一次。生命的时候是约定的时候，就是神所约定的时候，是神约定，不是亚伯拉罕约定。今天对我们也是一样，约定的是神，不是你我。我们已过的经历会帮助我们领会这事。每当神来访问我们生出基督，那时就是约定的时候，就是生命的时候。亚伯拉罕和撒拉生命的时候，乃是他们成为无有的时候。亚伯拉罕老迈如同已死，撒拉也断了生育的能力，那时候以撒就出生了。照样，每当我们真的成为无有的时候，那就是最美好的时候，那就是神圣约定的时候，叫我们更有份于更多的生命。在创世纪18章14节主说，耶和华岂有太奇妙的事吗？在我们的眼中，每次对基督的经历都是奇妙的，那是主美妙的作为。撒拉如何能够生出以撒呢？旧的人来说是不可能的。这事若是发生在我们身上，在我们眼中，必定会看为奇妙而且美妙的事。基督徒的经历总是这样，因为基督徒的生活乃是不可能的生活。一切的不可能对基督都成为可能。我们能做别人所不能做的，我们能成为别人所不能成为的，因为基督在我们对他的经历中乃是奇妙且美妙的。亚伯拉罕领受的第二个启示是与索多玛的毁灭有关。神和两个天使享受了与亚伯拉罕这样亲密的交通之后，得着了满足、加强和畅快。创世纪18章16节说，三人就从那里起行，向索多玛观看。亚伯拉罕也与他们同行，要送他们一程。亚伯拉罕和他们走了相当的距离，引导他们给他们送行。亚伯拉罕给神送行的时候，耶和华说，我所要做的事岂可瞒着亚伯拉罕呢？神不能将他的心意向亚伯拉罕隐瞒，为此就将他要去审判索多玛的心意告诉亚伯拉罕说，索多玛和俄摩拉的罪恶甚重，我已经听到了，我现在要下去查看他们所行的。果然竟像那达到我耳中的声音一样吗？若是不然，我也必知道。神的心关切罗德，但若没有代祷的人，神就不能为他做什么。在下一篇信息，我们要看见神在这里寻找代祷的人。神虽然没有提到罗德的名字，但神心里知道，亚伯拉罕懂得神在做什么。神和亚伯拉罕彼此奥秘的交谈，谁也没有提到罗德的名字。外人不懂得他们的意思，但他们彼此却懂得。创世纪18章22节说，二人转身离开那里，向索多玛去，但亚伯拉罕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那两个天使离开时，亚伯拉罕没有向主说再见，他仍旧站在耶和华面前。我们需要看见他站在耶和华面前的目的， 是为了代祷。在创世纪十八章里，我们看见亚伯拉罕一个受过割礼的人，与神相安。亚伯拉罕虽然没有期待这样的访问，神却是以平常人的形态向他显现，和他谈话，好像和朋友谈话一样。这样亲密的交通，一点没有宗教。在那一次的交通中，亚伯拉罕在积极一面从神领受了关于以撒出生的启示，在消极一面领受了关于索多玛要被毁灭的启示。然后天使离开，往索多玛去，亚伯拉罕却仍旧在神面前。神找到了一个能够倾吐心意的对象，一个能够响应他心意、回应他心愿的人。在这一章里，我们看见那对神最甜美、最亲密的经历，乃是像我们与最亲密的朋友所经历的一样。